好，大家晚安。我们进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二个大段落啊。我们前面读过了第一到第四章嘛，那除了第一章啊，耶稣召教门徒，从第二章开始呢，就是加纳婚宴，对不对？然后呢，到第四章还是在加纳所行的一个神迹嘛。那你可以看，就是它是一个叙述性的循环啊，可以说从加纳到加纳，就一到四章是一段，我们就这样断掉。那现在呢，从第五章开始，大家可以到最后掉第十二章啊，那个大段落。但你还可以分到五到八啊，那是一个段落可以分。那你讲五到十二的话，这全部是耶稣的自我启示的言论，他长篇大论的讲话，那在中间就包装着。不少的这个故事，像我们等一下看第五章是个奇迹故事，你也可以说由奇迹故事引发的一些耶稣的谈话。如果你仔细读，你可以发现作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耶稣的讲话啊。那故事呢，比较可能是我们可以相信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并不是作者他真正的重点，只是要把这个耶稣的自我启示的言论能够带出来。所以有些是借着这个治病的奇迹，有些譬如说像我们第六章怎么就是真饼奇迹，为了什么？为了带出来什么耶稣的生命质量言论。那很这个可以发现，他是作者的特别的运用这个耶稣故事的传统材料的方式，跟对观福音非常不同啊。这个我们先看第五章，我们先读一到十八节第一个小段落，我读一下啊。好，这些事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好，这些事当然是前面的第四章的结尾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可以谈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谈话，然后耶稣让撒玛利亚人谈两天话，开始他们相信了耶稣，然后可以耶稣在加纳治好一个在格法翁患病的小孩子啊，这些事以后。好，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扎达啊 ，Bethesda， 对不对？啊，周围有五个走廊，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水洞了以后，第一个下去的，无论他患什么病，必会痊愈。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经38年。好，我今天的上课前给各位另外一个英文的讲义的一个档案，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英文的就是 New American Bible 它的版本第四节是没有的啊，所以说这第四节是在比较古老的版本呢都没后人加进去，我等一下跟到了一节我再跟各位再看一些那个注解怎么说的，先知道就好了。所以你看这边整个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把第四节拿掉没问题的。说在走廊中很多人患病等候水洞，然后呢有一个人是病了38年的，其实没有问题的。这个第五四节拿掉就是解释水为什么会动，不解释其实故事也可以连续下去。好，第六节，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就向他说，你愿意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主，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好，如果没有第四节的话啊，如果我们没有读第四节，那第七节会有一点小麻烦，这个水洞什么意思啊？这可能是后人读着觉得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明白当时那个水池间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传统不知道，他就加啊，有天使来把水搅一搅啊，大概这个味道。好，耶稣向他说，第八节，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人便立刻痊愈了，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来。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他回答他们说，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他们就问他，给你说拿起床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地方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事后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他便向他说，看， 应该是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耶稣遂向他们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为此犹太人越发想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应该说就使自己等同于天主的味道。好，这个很简单的一段经文啊，11到18节，我们大概可以看，首先就是1到9节啊，就是一个奇迹故事啊。然后呢，第9节后半段，说先讲那个是安息日，一直到最后的结尾18节，那么基本上就是有一些人来审问这一个被治好的人，因为他在安息日拿着担架走嘛。然后呢，就是也因此引发了这一个治病的耶稣，成了这一些人审问的对象。所以很清楚，这个两个段落啊，前半段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奇迹故事。那前半段当中啊，特别是6到9节啊，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啊，我们读一下马古2章啊，你看一下马古福音2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有非常多的奇迹故事。好，那是有一个摊子啊，被人呢带来，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啊，你的罪赦了。好，第2章第9节哈，好不好？这人们开始呢怀疑耶稣说了什么亵渎天主的话。好，耶稣呢因为猜出来了。看透人心嘛，好，耶稣就说怎么样？第9节说什么比较容易呢？啊，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起来拿你的床走？啊，起来拿你的床走，约翰福音也出现，对不对？啊，但是为了叫你知道嘛，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对摊子说，我跟你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好，那人就起来拿着床，当着众人的面就出去了。你可以看啊，这个马古第2章的9到12节跟这边的6到9节啊，几乎是一样的了。除了这一个约翰福音的故事，特别在第9节结尾加了一个时间，说是在安息日以外，其实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但我们知道耶稣治好瘫子在福音中的故事非常多啊，那么应该可以想象，这绝对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这边很可能是相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版本当中被记载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了解，对照一下就好了。好，那么只是作者的特别在约翰福音是加上了一个时间的因素，说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啊？因为讲了这一个日子，才可以引发一连串的。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其实辩论了哈。这个辩论从17节一直发展到47节，几乎整个第5章都是由这一个治好瘫子的奇迹故事所引发出的辩论。那要辩论，本来治好瘫子是件好事嘛，对不对？在这一个约翰福音当中，是耶稣完全的主动，也没有说要这个有没有犯罪都没提，直接说你起来走吧。所以安息日成了一个让这个故事可以继续发展的因素，否则就结束了嘛。耶稣行奇迹，在那个年代奇迹并不罕见，不只是耶稣，很多人可以行奇迹的，所以这个当然是很清楚的。安息日的安排呢，就是为了要让这个谈话可以继续下去，或故事可以发展下去。而且我们注意读的话，我们慢慢跟各位读，从整个第5章这个发展下去，其实这个安息日啊，已经不再是这个整个交谈的主题了，啊，交谈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是耶稣关于他自己身份的说法，啊，他的自我启示。他说：“我跟父原是一体，父一直工作，我也工。”类似的一个语言，让犹太人就更是听不下去，因为天主的唯一性、绝对性，这是犹太人抓着不能放的一个信仰的核心。但现在来了一个人，说怎么样？他好像跟天父是一样的。 这个是真正的整个辩论的主题。所以辩论的主题呢，其实是耶稣的身份啊，倒不是安息日了啊。跟在对观福音里面，因为安息日耶稣一直被打，这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其实这边不一样的。好，安息日这个时间好像只成了这个整个谈话的一个引子，也开场白而已。好，我们在第五章的一到十八节，我们分两段嘛，一到九，然后一到九 A 好，然后九 B 到十八，然后呢，这两段还可以再各分成两段啊。一到第五节是整个的故事的准备啊，在准备这个奇迹的发生啊，各种旁边的因素，怎么样？有人有病人呐、啊，有一个人可以治病的人呐、啊，然后这个治愈者跟病人相遇，这奇迹故事的一个最固定的一个典型。然后呢是六到九节，啊，是真正的奇迹的发生。好，然后呢是第九到第十五啊，知道这个安息日以后，然后呢犹太人怎么样就审问这一个被治好的人，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拿着这个担架走路？然后最后呢，十六到十八节，那是把这个整个的指控，当这个瘫子也知道了治好他的人是耶稣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告诉这个犹太人，一开始他们犹太人的这一些对于瘫痪者的审问啊，变成审问耶稣，这四个小小的段落，我们看第一个段落一到第五节，好。那么这些事以后，当然是第四章所讲的事，你也可以讲说第二三四章都可以，没关系的，怎么干。那么有趣的是啊，他说一个犹太人庆节要到了啊，但什么节日没有讲啊，没有说。我们这约望福音其实提到非常多犹太人的节日，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说法啊，犹太人的节日怪怪的，对不对？因为全部的人都是犹太人嘛。对不对？就是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是犹太人，那个故事里面的人犹太人，对不对？就好像我们都是华人一样，我说哎，马上要过中国年了，我们当然还可以说，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阳历年，对不对？但其实我们一般讲说是过年了，过年就很自然春节，对吧？我们不会说中国年要到了，因为现在因为人口的慢慢因为流动性越来越大，我们往往会加上中国年，所以很亲切，都是。本国人一相同的民族，还是说我们民族什么节日，你可以看见这个写法是表达这个作者跟这个犹太人的情节有点距离感啊，很亲切。但我们可以先跟各位重复讲过，就是在若望福音的写作的时代，我们后来会到第九章这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我们讲了好多次的是那个父母亲啊，当他们被问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生来就瞎吗？啊，等等的话，现在看你怎么样？他说你问他，他长大了。啊，然后作者马上解释说，这个父母亲这么回答是因为犹太人已经决定了，谁如果相信耶稣是摩西亚，他就被赶出会堂。换句话说，他就不再是犹太人。那的确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在94年左右吧，他们犹太人他们的确开过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做了这个决定，谁如果相信耶稣是墨西亚，就被赶出犹太的社团之外，那因他们就不再被承认是犹太人。因此你可以看若望福音，我们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历史的真正犹太人的会议，也有这一个若望福音第九章的经，我们可以推论大概若望福音他应该写在那一个犹太的具体的那个决定的会议之后，把那事情就写进到那个故事里面来。但是这可以理解，那这边可以看见这句话说犹太人的情节是一样，在那个共同的背景里面所显示，已经看见若望团体，我们可以相信了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已经不被当时传统犹太人接纳，所以说犹太人的庆节，这边只是没有提什么节日而已。好，因为过节耶稣又上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这望福音的耶稣是南北来回跑的啊。我们记得第一章耶稣在南边受约翰的洗，对不对？然后呢回到了加纳啊，这加利勒亚啊，有了真比奇迹，那个变水为酒的奇迹。然后第二章后半段又去了圣殿耶路撒冷庆节圣殿，对不对？然后跟尼哥德摩谈话，在耶路撒冷嘛。然后呢，他又要回到加利勒亚，路上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又回到加纳南边，现在又去耶路撒冷啊， 就一直来回来回回跑，那大概比较合理了啊。我们对观福音就是一次性的，一直在北边生活，然后呢，某一个日子开始往南走，当然是也是刻意的把这耶稣的故事浓缩成一个一年内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在若望福音，它给我们一个印象。我们今天说耶稣的公开生活有三年，也是根据若望福音，因为如果出现过三次逾越节或者一些特别的节日，那节日一年一次嘛，那出现三次当然必须有三年了，这个是个原因。但是有趣的是可能五次啊，他只写了三次而已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可以明白，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过去这个推论啊都太简单化了，非常简单化，但这个简单化造成的影响啊是不得了的啊，世世代代两千年我们都这么相信的。我们现在也在我在神学院也教书嘛，对，跟他们讲这个东西，你不必那么认真了、啊、哦，学生都很痛苦啊。我认真了一辈子，现在不要那么认真，是不是？的确是很困难的。好，然后呢，他说在当时呢，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啊，有一个水池，希伯来就是贝特扎达啊 ，Bethesda 啊 ，Bethesda 啊，这个意思是怜悯之家。啊，怜悯 ，bet 是家的意思，这当时 Bethlehem 对不对？面包之家嘛，或者 Bethel 就是什么天主的家，啊，贝特尔。好，这个意思是怜悯之家，但是这个名字被用来当做一个地名，指那一个水池啊。那很多人去过这一个耶路撒冷嘛，我们可能我们一起去过，就是那个圣安娜塔。记得吗？很美的那个十字军圣堂，玛利亚诞生的地方啊，因为有一个水池，所以有五个回廊嘛，对不对？好，那可能都看到水池。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谈新约跟圣经考古学啊，在考古学里面可以认定的新约的某一个地方啊，那个实际的百分之百可以吻合的，大概就这一处。啊，真的是有一个水池，这里有五个回廊啊。那个水池的面积大概有4800平方公尺左右啊。在第一世纪的、第二世纪的著名的这个历史学家 Eusebius 啊，基督徒，他也曾经在他的历史作品里面提过啊，这个水池。那古木兰的《死海经卷》也出现过这个水池，它毫无疑问是真正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地方。好，有4800平方公尺的那个面积，还有深度非常深的，那有非常多大量的水。那个水呢，本来大部分来自于地下水，因为它有地下水的起来的。好，那当大黑洛德做王的时候，时间很长嘛，他在那边盖了那个五个回廊，啊，其实就是一个，你像那个日月的日，那个日的写法了，啊，对，就是四周就是四个回廊嘛，中间一横嘛，第五个回廊，五个回廊。就是多啊，好，就是让大家可以散步啊。有这个从希腊一直到罗马帝国，他们常常有，他们有水池，有回廊，怎么样？因为罗马人喜欢澡堂啊、浴室啊，很自然的哈。好，那么这个回廊呢，很遗憾啊，在犹太战争的时候，70、71年左右啊，在那个罗马人来打耶路撒冷、打犹太国，把整个都毁掉了嘛，把耶路撒冷圣殿都毁了，当然这个。回廊也就毁掉了。不过呢，很幸运的是，考古学呢，在这个19世纪末，他们挖出来了。我们今天去，其实我真的去看那个地方，其实会很感人的了。只是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去朝圣的时候，都是到那边天气很热啊，大家头晒晕了，大家宁愿去唱歌，那个不愿意在那边看那个水池是啊。我们就会读读圣经，会读一下，但是那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好，我自己去过，单独去过，就在那边花不少时间，其实蛮值得看的。看了当年那个很长的一个，从希腊一直到罗马的一个神话故事，他们一把这个地方怎么样当成一个非常神圣的奇迹地？因为那边的确，我们可以相信那边有发现非常多奇迹的故事啊，因此呢，就形成一个宗教人士在那边说敬神的地方。然后当然你知道，特别朝拜那个会。担任医术的医神嘛，对不对 ？Asclepius 这样的东西很多。那这边说，当时呢，这个区域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奇迹发生，所以常常有非常多的病人围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等待那个水要动， 我们到第九节读到第七节读到那个等待水动，对不对？好，那么他们说在那个时刻呢，说水动谁先下去谁就会得救，大家都慢慢形成这个传说了啊。好，那么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又特别提到是瘫痪了38年。38这个字啊，就是当然可以说直接想象太悲惨那么久，对不对？他大概就38岁吧，大概啊，不知道几岁，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个可能的连结啊，很可能的连结在《生命记》2:14。啊，《生命记》一开始啊，是就是简单的叙述犹太人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各个路段。啊，我们知道，对不对？好，那么《生命记》2:14说，从离开啊卡德士巴尔莱亚到我们过了泽勒德西所用的时间共计38年。好，卡德士是什么呢？卡德士是各位记得，当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掉了西乃半岛怎么样？他曾经派了12支派，各派一个人去看看卡德士在那边是住什么人，强不强壮，对不对？有没有设防？他们去，他们带回来一堆篓葡萄，有这个印象吗？回来后呢，他们说啊，那边的确是好啊，物产丰富啊，但是他们是巨人，啊，他们看不像蚂蚁，对不对？啊，我们就灰心丧志嘛。然后只有这个若苏尔，跟那加勒布，他们觉得可以打。好，因为大家都反对，所以当时呢，就是天主就降罚了，说这一代的人，啊，他们去探访了40天。他们就要在旷野里头守40年，然后这一代的人现在拿着武器都要死掉。所以这边说怎么样？说共计38年，直到人作战的那一代都照上主对他们起过誓，由云中完全消灭。很可能这边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连结也有点牵强，但是至少我们找到一个啊跟38有关的数字的圣经里面，其实蛮有趣的啦。在等待，当然是谈的是怎么样，就是罪恶。得好好的悔改。这边这些人是怎么样？因为跟天主作对，他们就全部都被罚。然后是怎么样？他们的下一代才真正的进到了流奶流蜜之处。只有两个例外，是洛苏尔跟加勒布，他们相信天主，好差别。好，我们这边跟各位发了一个简单的那个英文的这个讲义。那这个是我直接从这个梵蒂冈的网站。而且有各个不同语言的圣经嘛，那它只是它比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批判性的版本啊。这个是我取自 NAB 版本 ，New American Bible 啊。那么在约翰福音5:1-5，你们看是英文的经文，我讲不用练，我的英文很烂，练了让大家笑不好意思啊。那第4节你看见没有经文，对不对？没有经文嘛，说1、2、3、5，这很清楚的啊。好，那么这个梵蒂冈的。这个版本呢，其实他就在这个第4节里面写了一个注解，我把这注解也印下来了啊。就是一直到第2世纪的末期，啊，在西方世界还是以罗马帝国为准啊，西方是相对于东方是君士坦丁堡嘛。然后呢，怎么样？就西方世界拉丁教会，然后呢，到了第4世纪的，还有一些什么希腊的教父，有某些教父怎么样？他们加上了这一节。那这个基本是说的，说 ，For an angel of the Lord used to come down into the poor。他说，偶尔啊，或者是有一个天使会怎么样，来到这个水池中，然后怎么样搅动那个水，对不对？然后怎么样 ，So the first one to get in 进到水池里面，对不对 ？Was healed of whatever disease afflicted him。啊，是不良染上病。他跑第一就行了，摊子怎么跑啊？对不对？这个人很惨，对不对？就明明有希望，但是他完全没希望，他还是摊的，对不对？但是他要会倒立才行，走路啊。那这边说了什么？说这个是后人加进去，就古老经文没有。那但是说，因为传统上常常会把这些特殊的行动归给天使。啊，归给天使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解释，讲的哈、啊。那么这个在比较早期的希腊的圣经的抄本都没有这个经文啊，这是那么最慢慢有人加进去，连这个最早期的拉丁版本 啊，连你们知道这个 Vulgata 拉丁版本嘛，就是说拉丁通俗本是热罗尼莫翻译的嘛，他最早的翻译的版本都没有。换句话说，热罗尼莫所使用的新约圣经还没有这一节经文。那可以知道这个是后人加进去，那么什么时候加进去的就很难说了。我们当然只能从我们现有的手抄本当中找到最古老的手抄本，我们可以说目前所存在的从那个时代开始才会有，但是更之前呢也可能有，只是我们抄本不见了嘛。但是明白哈，第四节基本上是没有，只是说他为了解释，当我们读到下面第七节，这个摊子说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那这个水洞什么意思啊？应该是后人读这段还没想一下，把它补一补。那么把这个按照传统的理解，大概是个天使吧，啊，是被天主派。好，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信仰上的解释。不过其实啊，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根据犹太的宗教礼仪的研究，可能没有这么优美，啊，可能故事听起来有点小小的恶心了、啊。圣殿旁边有水池，有地下水不奇怪啊，而且圣殿是需要很大量的水的啊，非常大量的水，因为他们在特别在重大节日宰杀牲畜嘛，对不对？啊，今天很巧，我们今天这个读经仪式这个厄斯德拉啊奉献圣殿嘛，就第二次圣殿，对不对？那总共宰了牛羊叫700头。啊，牛啊，羊啊，羔，但是我们知道，当萨勒曼盖圣殿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上大概第七、第八章吧，有谈那个故事，对不对？刚讲的是当时有多少这个牛跟羊呢？对不对？有10几万。哦，但是牛是2200头，那么羊是20几万嘛，我不太记得，反正他的数是不是？反正是。超过10几20万，对不对？你想想看，很多人去过圣殿，对不对？很多人去过一些上，对不对？如果假设有20万头牲畜上面，人有地方站吗？你明白那是夸张的写法啊，就是表达当时物质丰富啊。你当然是个相对应的表达，你可以看见嘛。当这个厄斯德拉带着那个老百姓从巴比伦放逐回来，他们是一穷二白，对不对？虽然。巴比伦王那个波斯王居鲁士让他们从他们邻居带一些那个礼物啊，带一些金钱回来，他也下令让这个他说河西的总督啊，就是约旦河以西啊，在这边他们在当碰到这些回来的犹太子民时，他们要重建圣殿，他们从你的仓库里面拨点钱帮他们，但钱还是很少嘛，因为跟萨勒曼比，萨勒曼有一个富爸爸，他是富二代啊，对不对？他把大卫帮他准备好好的，所以他有钱了可以做，这是一个相对的描写，那不是一个那些数字可能不必太认真了，不太认真，那个当然知道真的不可能，你想想看要杀20万头牛和羊，那时候没有电宰啊，要花多少时间呢？想想看那个血多少。好，无论我们说我们谈圣殿礼仪啊，你知道宰杀牲畜后来都要清洗，那这些还生出的那些这些牲畜，他们知道犹太人不吃血，对不对？他们要放血，对，那放哪里？对不对？他们除了一些礼仪性的撒以外，通常也会把我叫聚集的，通常是聚集到一个量啊，大概我们说一个排一个管道排的，就一次排掉啊，就大概是这样。这个排的这个管道可能是通到这个水池的啊，只是它会定期的聚有一定的量。他就开放一次，讲我们讲这个水库泄洪好了，大概没概念，对不对？那没那么大，那么大规模，但它是一大批的一个雪水冲进来，对不对？那水当然会动的嘛。这可能是今天的历史学家比较解释的可能性，说水这个意思哈，听得有点恶心，但是呢，可以治病就好，对不对？能治病，谁能往下跳的？好，这是那个历史，这个我们可以讲这个现实的情况。哦，当然有时候常常讲这个解释这些现象，大家觉得就没有诗情画意了。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第四节的经文是后人加进去的啊。天使，那谈一下天使，我们现在人间的语言呢、啊，就是我们很多人不信天主，可能他们相信天使啊。我们常常最常见就是说，我们说不讲说一个人去世，所以他去当天使了，对不对？他们不知道天使蛮辛苦的。 对不对？天使比如说你要陪着托皮特跑好远啊，对不对？还要去抓鱼什么的。天使是要工作的，当天主的使者，不是在那边享福，在那边在翅膀飞一飞。当然这是民间的心，但我们可以知道民间这些思想慢慢注意到，所以我希望教友们能够明白啊，不要讲这些话了，是不是？我们如果万一去世了，我们就活在天主前，啊，好好享受，不要再辛苦了，不要再天使了嘛。开玩笑。好，我们看第六节，接着啊，下一段，就是啊，这个是真正的奇迹故事的本身嘛，对不对？好，那么注意到这个奇迹很特别哈，这个完全是耶稣的主动，耶稣看他。你可以想象这个人一定想治好的啦，对不对？这谁我们看也知道，对不对？除了说完全的绝望的，说愿意痊愈吗？那也不是废话吗？当然愿意啊，对不对？就是说我没办法。注意到耶稣全部的主动，那这个人也没有求耶稣，耶稣也没有问你信不信我，这都不是主题，都没有用，这些主都没有出现，这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说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吧，很简单的，看见这个人的情况那么悲惨，他就简单的问了一句，你愿意痊愈吗？好，那么这句话呢引发的这一个回答是一段抱怨，绝望性的语言，我根本没办法，我愿意也没有用的意思，对不对？好，但是呢耶稣说你起来拉你床走吧。好，这当然是一个命令性的语言。那现在是这样子，这个奇迹会不会实现，就看这一个摊子听到这个话他要不要行动。你这欺负我，你讲什么疯话，让我起来，你嘲笑我，那就完了，对不对？哦，他怎么样？他就拉起床走了。其实的确是，他至少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很简单的，起来，拿起你的话，拿起床行走吧。好，这句话呢，耶稣的话语立刻产生了效果。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基本是完全是被动的。好，第九节的最后面加了一个简单的注解，说那一天是安息日。好，那么当然这个人在阳门附近非常靠近圣殿区域嘛，他那么拿着一个床在那边走，在安息日一定是非常多人看见的，那马上就有人讲了，这可不得了，违反安息日等等。好，那么犹太人就说了，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好，这边也没有说什么是法利赛人啊，或什么撒都赛人，就是犹太人。你可以看见约望福音的这个算是很广泛的犹太人，换句话说他的二分法啊，相信耶稣的耶稣跟门徒们，不相信的就是犹太人。这犹太人是在基本上在约望福音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非常负面的一个符号啊，就可以说跟耶稣作对的人。好，那么他回答说，叫我痊愈的那一位给我说的啊，要我拿起床行走吧。好，他们就问那个人是谁，他不知道啊，只是就是两个人偶然相遇嘛，对不对？谈的话这个人怎么样，他拿了床就走了，这也蛮奇怪，对不对？他应该知道自己被治好了嘛，你至少谢谢人家嘛，都没有，这故事很奇怪啊。你也注意到，所以这些细节都不是作者要讲的，他只要讲一个故事，为了要引出耶稣的跟犹太人的谈话，所以这就是不重点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有一个奇迹故事的一个收集的版本，里面很多奇迹故事，然后呢这个作者呢挑了这一个故事来放入他的编辑当中，让耶稣可以说出他自我启示的语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才看的马古福音有，其实马窦也有，因为马窦用了马古的材料嘛，他们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类似的奇迹的来源，他们用的只是用的方式不一样。那若望团体把这个奇迹故事编成了什么？耶稣自我启示语言的出发点啊，为了把这个语言、这个启示的故事能够带出来。好，所以这个真正的引爆点是因为安息日的法律在犹太人的眼中看起来被 violate 啊，被冒犯了。啊，被触犯不行啊！那在这个样的一个辩论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犹太人是怎么样？他们代表什么？维护法律这一方，按照他们的理解哈，在安息日携带重物行走是工作，所以是违反安息日法律的。好，可是呢，问怎么回事？这个人说了， 有人把他治好了，叫他做的，他就好意思说这个人连我的病都治好，当然该听他的嘛，啊，对。但是呢，他是谁不知道。好，然后再后来怎么样？这个人在圣殿里面又跟耶稣相遇，或者耶稣遇到他。你大家可以想象，可以这么想，这个人带着这一个担架，他发现病治好了嘛，可能也是进圣殿去感谢天主啊。我们当时没有写，你可以想很多东西的感谢。好，然后呢，耶稣说了，你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好，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个非常传统的犹太思想啊，就是人的不幸的遭遇，大概都跟人间的人所犯的罪恶有一些因果关系。好，这是个最简单的传统的了解。我们现在在现在还有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们就碰到自己身体，家里面什么人不好，说我说我怎么样，我做什么孽，对不对？我这个事情放在我身上，这在各个民族，它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这边还是一样，很传统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部福音还有另外一套思想啊，还是那个故事。你知道，在第九章那个胎生瞎子的故事，然后问说，这个人生来就瞎，是谁犯的罪啊？是他们的父母，还是父母亲，对不对？也是说都不是。都不是，是为了让你们可以看见天主的光荣。所以在路望福音第九章，我们其实看见耶稣就否定了什么这个不幸的遭遇跟罪恶的连结，不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相信有时候可以有了，但并不是绝对必然。但这边在这个第五章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还是用了这个传统的思想，你小心啊，不要再犯罪了。那也可以说，其实耶稣常常讲这句话。我们记得第八章的耶稣治好了一个，或者耶稣拯救了一个犯奸淫的妇女，对不对？然后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回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啊，这是耶稣常常讲的话，很清楚的。好，所以但耶稣的话让人看见啊，不要再犯罪，其实是怎么样？是我们需要得到更深的治愈，不仅仅是肉体嘛。还有这个人应该要跟天主在一起，就是更确实在天主前什么。就我们现在这个，如果说按照传统思想，这肉体啊所犯的罪，肉体所造的不幸，是跟我们人所犯的罪是有关联的。现在这个身体的疾病治好了，那你小心啊，为再继续犯罪，可能身体会更糟糕更坏。我说更不幸的是，可能我们说会怎么样，有更严重的病症，当然最终是什么，会失去天主前永远的生命。就可以从这个很简单的生理性的因素，会转移到很清楚我们在信仰上永恒的生命那个情况。就小心啊，不要再犯罪，免得遭遇更不幸的事，免得失去永恒的生命。好，这句话呢讲完了，这个人也没有说啊，谢谢老师教导，都没有，他就去告诉他人说，跟他把他知道是耶稣，这很奇怪，对不对哈？到底怎么回事？当然一般人简单的阅读的方式会认为说，这个人应该意识到了哈，这个犹太人对他现在可以行走呢，没有说看见了天主的奇迹。啊，只说你犯了法律，这本来还是在圣经里面常常看见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应该敏感到嘛，这个时候呢，他们来想要找谁把他治好的，不是要看见说这个人好厉害，而是怎么样罚他。但是好像这当时都没有写了，然后他就讲，我们说这个人去告诉犹太人是耶稣把他治，这个动机是什么呢？真的不清楚。啊，你可以解释为单纯的，你既然问了我就告诉你，对，你也可以说这个人也太不感恩了嘛，啊，让耶稣陷于困境，啊，大家可以想，但这个并不是重点，这个作者不会写，没有讲那么多，对我们今天也不太关系，只是我们会想一些，哎，怎么搞的，这个蛮奇怪的。好，那么犹太人听说第十六节开始，他们开始怎么样迫害耶稣了，啊，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好，我们知道前面的我们读过的四章的故事啊，记得吗？回忆一下啊，加纳婚宴，清洁圣殿啊，清洁圣殿呢有一些冲突跟挣扎，但还没有出现迫害这样的字眼啊。然后是耶稣跟尼可德摩讲话，耶稣跟这一个 撒玛利亚妇女谈话都没有，现在是真的第一个开始在路望福音出现了啊，犹太人跟耶稣是敌对的，他迫害耶稣。好，原因呢是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好，耶稣就说了啊，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好，其实蛮特别的，第十六节并不是犹太人审问耶稣你为什么这么做啊，没有问，可是呢就是作者用叙述性的方式暗中表达了犹太人问，所以在第十七节耶稣回答，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好，犹太人开始迫害耶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违反安息日。而耶稣怎么样呢？他开始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他的行动是正确的。那他要怎么证明他的行动正确呢？他讲的理由是，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换句话说，耶稣认为他的工作跟天主父的工作是一体的，是一致的，是一个工作。当然这句话呢就很麻烦了，很麻烦了。好，这句话呢反映的是什么？是犹太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传统啊，就对天主非常重要的理解，就是天主的工作是不能停的啊。天主如果一停的话，那么怎么样？世界就垮了，对不对？所以天主工作是持续的，是永不能停止的，尤其是怎么样，在宽恕跟惩罚上面。所以好人呢，或者是悔改的人呢，天主会一直会宽恕他，那么那些坏蛋呢，天主都会给他们惩罚。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这个世界能够存在是由于天主的支撑啊。其实这个思想呢在历史里面延续的蛮久的啊。那么到后来什么时候被有一个强大的打破呢？到了理性主义时代啊，笛卡尔。那笛卡尔的天主观是蛮特别的啊，他相信天主的创造，然后呢他认为呢天主创造了宇宙啊，你看这像是第一个球吧，一个球啊，一个球里面球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摩擦没有阻力的，天主正好我就拍一下还开始转动，天主睡觉去了让他自己转啊，这是笛卡尔的天主观。我就讲得很简单，这个都需要去读一点那个理性主义哲学，大家这个味道了，但是但是一般的信仰是天主是一直撑着衬托的支撑着这个事，这边谈的是说我父怎么样一直工作的啊，工作他的工作不是你说真的拿锄头啊这个割草什么，是真正的支撑这个世界，就神必须不断的维持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够一直的存在，很清楚的。所以这个真正的核心的观点是，我们人的全部的命运都是在天主的关心跟照顾之下的，不会停的。我们今天其实还是一样这么相信了，我说即使在我们的最悲惨的苦难当中，天主也在。我们今天特别在经验了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之后更是清楚，对不对？耶稣即使在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个复活让我们看见天主没有离开耶稣，他一直都在。好，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我们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是接受的，天主是不能松手，一松手就完，只是我们人会怀疑天主你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人会说感觉不到天主，那其实这个其实可以帮我们也许在真正的困难的时候去想一想啊，天主一直都在，他这个不在的话我们根本就无法存在的。好，所以因为耶稣这么强调他的工作跟天父的工作是一致的，所以呢天主父既然在任何的时刻都实行救援跟宽恕，那么耶稣他自己也是一样，他必须在安息日也会赏赐生命，也施予宽恕，也治好疾病。所以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天主耶稣其实怎么样，他已经在他自己的身上把天主启示给人了。好，这些语言呢犹太人听懂，他们听懂了耶稣在强调他是什么，他们听懂了耶稣的诉求，耶稣跟天主的关系只是他们不接受而已啊。他们认为讲这样的话的人大逆不道啊，亵渎天主，所以怎么样，他把这些话看成了对天主极端的冒犯，那怎么样 当然是处以唯一死刑了、啊。啊，本来就讲实在，如果在当时真正的这样发生，其实不会讲那么多话的啦，就开始拿起石头砸人了。你可以知道，这边谈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历史的情况了。我真的看，如果这样的人敢去冒犯天主的话，他们早就把衣服撕裂了，肯定打上去了嘛。所以这边还是一样，他在叙述的故事，让这故事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好，这第一到第十八节，那么真正的辩论要开始了啊！就是这一天是把整个下面的耶稣谈话做好准备了，就是把这个张力拉到最强，对不对？现在耶稣怎么样？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他怎么办？他当然是继续为自己辩护。那他当然不是单纯的保护他自己，而是他要讲他自己是讲天主是谁。好，那么很清楚，我们看这一段。故事的中心人物啊，那其实当然不是个摊子了，是耶稣。耶稣是谁？主动治愈病人，主动宽恕罪过，主动启示天主，那一位，是耶稣。马丁路德呢用这段话说，他说天父跟子不停的工作，所以怎么样？任何时刻发生的事都要注意到的。就在我们生活上怎么要小心啊，每一件事情都要小心，应该看见天主父跟天主子的影子或者他们的灵在。马丁路德的话，其实马丁路德很多美话很漂亮的，很漂亮的。那我这边想起的是罗马书的话嘛，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嘛，天主让爱他的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在一切事上，包含我们不喜欢的事上面要得到好处的。好，那神学家们基本上都会强调这个救援历史的意义嘛，很清楚。你应该注意到，在整个救援历史放的那个，如果说那个幅度更宽广的，我们更容易看见，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去从这个历史里面找到一些借鉴跟资源，让我们对我们现在自己生命的小故事呢，要多一点的理解。那犹太人对安息日的那个法律的解释呢，当然是比较僵化。我们在安息日的最早的根源是天主创造了天地之后啊，第七天他休息了嘛，啊，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四节啊，但是呢被解释的过程呢越来的越僵化，甚至于怎么样让他们对这些患有重大疾难病症的人也失去了怜悯的心啊。在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要治病星期天再说，其实过了再说，就这个味道。所以这是这个法律的文字本身超过了怎么样我们对人应该有的关爱，很麻烦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耶稣像国王一样的啊，他取消了法律啊，取消了传统对于安息日法律的理解，其实呢并不是真正取消，而是怎么样？他执行了另一个更高的法律，爱的法律嘛，爱的诫命。所以这本来也是梅瑟他当初代天主啊，就透过梅瑟传达给我们各种的法律的这个最原始的精神，这个爱天主跟爱人嘛，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好，那刚才这段话说，国王取消法律，其实是实行另一个法律。这后来话来自于金口神若望。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教父。好，我们一到十八节就这样做一个简单的交代。我们说它只是一个出发点，一个引子，要引出下面啊一连串的话。我们先读一下第十九到第三十节。那么耶稣回答啊这些犹太人的话，继续回答了，说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啊，他们是犹太人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只是给他，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正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照样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父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全权交给了子，为叫众人尊敬子， 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且已经出死入生。好，这个第23跟24节出现了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天父是派遣者，耶稣是被派遣者，这也是路望福音耶稣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么第一次出现，你要把它注意一下。好，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且已经出死入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惊奇，因为时候要到，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行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我觉得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我们看着派遣者，被派遣者，这边一直就出现了好几次这样子。好，这段话可以看见是耶稣自己讲话。从31节呢，还是耶稣讲话，不过已经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如果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到30节可以是一个很简单谈话的一个段落。好，我们这边注意到，我们刚才听到好几次这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对不对？到三次吧，这个小段话里面。好，这个话的原文呢，就是阿门阿门 Lego Humin， 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很特别的表达的语言的格式，双重的阿门，这是一个隆重性的就非常隆重性的发言方式。路望福音这样的发言方式一共出现25次，非常多非常多。你可以看出，读者注意到我跟各位说过了吗？这相同的语句一直出现啊，只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是作者认识字太少，所以我们的不是，那就表示作者刻意写的，那也是有它的重要性。这边当然是毫无疑问是非常强调性的语言。好，19到30节是一段启示性的言论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内在其实相当完整的单元了。其实如果没有前面的奇迹故事，这句话也可以成立的，可以用别的方式带出来的，很简单，就简单的耶稣要谈他自己跟天父的关系。那当然他真正的回应的是前面已经出现第17节啊，那个最核心的那个 statement，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所以这个主题在17节准备好了，怎么样？那么什么工作呢？在审判上面，在给人生命上面，或在赦罪上面，或在保留罪恶上面，所以这方面呢，天主父跟天主子他的工作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刚刚听见在整个一大段话19到30节里面他谈的那个都是一些子的行动是从父而来的，比如说审判，让人从死亡中复活，死了这些话，当然想想看，过去审判跟让死人活都是唯独天主才可能的，现在你们看见，当然我们还没有出现耶稣复活死人的事情，但是呢，让一个38年的瘫子可以行走，几乎也等于复活了嘛。我们跟着像这心讲的有点，他本来一辈子就躺在那个水池一边讨饭，突然间他也可以开始自己生活了，对不对？你都很惊讶。我们知道，我们讲的讲现实生活，我根本没有生过病嘛，对不对？我曾经这个膝盖开过一个刀，对，曾经在医院里面躺过那个一两礼拜，对不对？躺两个礼拜就没有肌肉了，就流失光了，要用拐杖重新学习走路，对不对？很清楚的嘛，活38年。对不对？很辛苦的，突然间跳起来可以走路，当然是很奇特的一个表达。好，那这个当然是很清楚，只有天主才做得到。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十九到三十节分四个段落来慢慢的阅读。首先是十九到二十三，他谈的是什么呢？是父和子的在工作上的一致性啊，父做什么，子也照样做。子做什么呢？完全从父的命令，从他父里面所看见他才做。好，十九到二十三节，接着二十四到二十六谈的是什么？死者的复生啊，也是只有天主父要做，要子也行。然后怎么样？二十七到二十九已经谈到复活了，被埋葬的要复活，其实出现的蛮早的了啊。这概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复活的概念非常隐晦，几乎都没有啊，这很模糊的出现。那现在可以看见，在《约翰福音》在写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复活的概念当然已经非常强大，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根本没有这些故事，他已经很直接就投射到耶稣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已经给了这样的启示性的言论。好，最后呢，三十节是什么？最后有一个审判，审判是正义的，天主按照他的正义来审判我们。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好，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说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并且还要把比这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你读起来好像是绕口令一样，对不对？好像这么一句一直在重复，这也是约翰福音的语言的很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是我们诗歌本的翻译啊，翻译方式翻译的蛮好的，就是表达那个隆重性，那个强调很清楚啊。那原文是本来如果直接翻阿门阿门，告诉你们，可能我们反而不容易懂。但是如果你在希伯来语风就很清楚，阿门就是很隆重的一个语气。好，那么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前的什么？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来自于父的，耶稣的工作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从哪来呢？从天主父。换句话说，耶稣所讲的是他的工作其实是让父的工作变成可看见的啊，父住在不可见的光中嘛，对不对？那父做什么事情？人看不见，那怎么看呢？那现在父派遣子来，让子的行动可以让人看见父的行动，所以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是整体性的表达哈。耶稣的一切的行动作为，一切他说的话，他做的是一切，这就很简单讲，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啊。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谈的是什么呀？这整体性的一切可以谈，就下面是一个具体性的个别行动，在这个第五章就很简单的在。包含在安息日，他也让一个受苦的人解决这个苦难，同时让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罪赦，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做任何事情都是天父决定的，但你说他就没有自己意愿的吗？当然还是有的。我们知道耶稣最后是把自己的性命交出来了，对，如果你说他不能不把自己生命交出的，他就没有自由，对不对？那他就怎么样成一个被迫的，那不是我们的信仰啊，是耶稣明白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他也只做天主的旨意，这个只按照天主旨意生活呢，是他自由的合作啊，不是被强迫的啊，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啊，当然我都很困难，在现在语言上很困难，那是真的。所以耶稣特别是在死亡上能看得见啊，对不对？他愿意怎么样放弃自己的意愿，让天主的意愿成为他的意愿。所以你看那个派遣者啊，跟被派遣者是很好的概念，对不对？我们说怎么样，大使被派出去，对不对？他是要执行这个国家的首领的职责，他本身不能有什么特别的意见的，对不对？他要把这个使命完成，他是代表这个国家元首嘛，他不是代表他自己。这边耶稣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大使能不能够违反国王的意见呢？ 有可能的。
对，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还蛮多的，对不对？比如说间谍啊、反间谍啊、双谍都有，对不对？但是耶稣不是，他是完完全全的自己选择，他有自由决定的能力，有他自由决定的权利，但是呢，他的自由决定是选择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所以耶稣他可以不交出自己的生命的，但他选择了，他知道天主父愿意这么做，为了救人。嗯，就很清楚，我这边说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那可以看见耶稣的自由是哪来的呢？还是怎么样，他对天父最深的认知跟理解啊。但我们的同性同体嘛，你可以看，其实我们这边看，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看耶稣吗？你从耶稣身上去了解我们怎么样当相信神的人啊，在他身上我们看见怎么样，他是这么深的跟天父的旨意合一。我们当然知道他们能够这么样的合一，最根本是他们是同性同体，对不对？最深的根源是什么？他们都是先存的啊，在一切的受造物出现之前就有嘛。我们往福音一开始什么呢？在起初已有圣言。所以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存在物在存在之前呢，耶稣就在跟天父在一起。当这些天存在物一一的出现，怎么来的？因为是天主创造的嘛。那天主创造是怎么样？这个耶稣都看见了，所以他看见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那他看见的父是什么？是在爱当中创造万物，在爱当中拯救万物。所以他怎么样，他的行动只能够是把天父的爱变得更明显啊，让人更清楚的发现。所以这个话给他看见父做什么怎么样，我们第一个可以肯定是耶稣的话就超越一切先知的。先知的语言基本上我们说被天主感动而说话，变成代天主说话。我们譬如说这个讲耶勒米亚最有名的历史嘛，他看见一个陶工在那边拉胚做陶器，他发现啊，我就像那一个陶器，天主是个陶工，他应该可以任意的塑造我。就他在那个世界还有一个对他很深的触动，我们说有感而发啊。那这样讲的话变成代天主讲了。可是耶稣是怎么样？他是看见天主，你看他直接由父得到一切，所以耶稣的话怎么样？是决定性的启示。所以耶稣的言语啊，跟耶稣这个人是一致的。所以天主圣言、天主子就是天主自己，就是耶稣，这个大家都可以画上等号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被要求了，必须相信耶稣的话，或者说必须相信耶稣。相信耶稣的话跟相信耶稣其实一致的啊，一致的，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天主所说出的话圣言嘛。好，然后呢他说父给子，让子还要做什么更大的工程啊？这更大的工程你们可以跟什么比？很难。如果直接从这个故事来看比较简单，跟前面的故事什么是因为治愈的故事开始了吗？那是一个工作，对不对？现在看见怎么样比治病还要大的工程。那下面谈什么？审判，谈让死人复活。下面谈就这样子了。这样是这样这个比较好的理解方式，就是在这个故事的第五章的脉络当中来看，就是人们还会看见啊，天主父给了天主子比治好一个瘫子还有更大的事情。我们用一下这个对观福音的话，当耶稣看见这个瘫子的时候，说你的罪赦了，对不对？那赦罪当然比治病更大了，赦罪是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跟天主在一起。那么治病只是现在啊，比如说这个瘫子呢，他可能瘫在那边还不犯罪，对不对？他可以行动去偷东西去了，那么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再犯更大的罪嘛。这边谈的可就直接在这边懂了，可能很简单。这更大的工程不用想的太深。那我们下面会读到他谈什么人子啊，耶稣天主子，他要怎么样执行天父使人复生的工作。要执行怎么样审判一切人的工作，很清楚的。 这么注意到。好，那么父把这个更大的工程要指示给子，让你们惊奇。所以这个怎么样，更大的工程怎么样，它当然是个许诺，那同时怎么样，大概也可以是一个威胁或者恐吓了，就是要让死人复生嘛。就如果你们不听从的话，那你们的复生会是怎么样，一个非常悲哀的审判。我们注意到前面那个二十一节哈，是先谈复生的啊，活说天主父把更大的工程啊，要让子知道可以执行，为什么呢？让人惊奇啊，怎么样？就如父唤醒死者，使他们复生，然后照样子也让人复生，然后呢才是二十二谈审判。父不审判任何人，然后把审判的权交给了子子，所以怎么样？光是复活还没有完成，对不对？还有那个最后的审判嘛。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私审判跟公审判，对不对？公审判是什么？是所有已亡的人都要活过来。哦，用马窦福音二十章的故事，要分成什么？站在人子的右边还是左边？或者说绵羊或山羊，对不对？那如果你活过来了以后呢，却是怎么样永无止境的痛苦，那是被判罚嘛。啊，那么说可能我们说里面就死掉不要醒过来，是不是？对，这边很清楚谈的是，所以意味着什么样呢？这个让死人复生，然后呢要有审判，这个是这个更大的工程。它是一个许诺，它让人都可以活，同时让人怎么样活得更好，在天主面，但有可能也是让人怎么样活得更悲惨，就跟天主永远的隔绝。那如果这么理解，它要成一个简单的威胁跟恐吓。当然恐吓的目的不是要为了吓人永远是陷于这个困境，而是要让人可以悔改，然后可以得到那个天主的许诺。所以让死人复生，我们其实看全部的圣经很清楚，怎么样，那是天主才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读旧约有一些复活的故事啊，譬如说厄里亚跟厄里叟都复活过人，但是怎么样，他就他们就很辛苦的祈祷，对不对？才可以得到那个力量是来自于天主的啊。那现在如果天主把这个特权，死人复生以及审判都交给了子啊，他并不是说天主就不管了，不是，而是怎么样，这些现在天来到被派遣天主子呢，他会完全按照天主父的旨意，他让这一个本来只保留在天主父内这个特权，让人复活，让人接受审判，怎么样变成怎么透过耶稣成为可以看见的，成为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可以经验到的。所以父的旨意怎么样呢？他让人让死人复生，其实是为了完成什么？让耶稣可以完成，真正可以把这个审判的权能可以执行。那最后的目的怎么样？先让人什么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尊敬父其实为犹太人不困难，唯一的神嘛。而且他要么相信耶稣是跟天主一样。当然我们这句话一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很难去打破他们传统的天主观。但这边《约望福音》所写的是，当然很明显是写给后世的基督徒，写他们约望团体，什么？所以尊敬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尊敬天主。所以怎么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换句话说，不尊敬耶稣的，就是不尊敬天主。好，这当然是非常强大的基督信仰的语言啊！对，不相信耶稣是默想，是无法接受这句话的。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要称自己是基督徒，其实必须接受这些话才行。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太长了，我们下次从二十四节继续把这段话做一个结束。今天先到这个地方啊！愿光荣归于父，
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